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人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而且每个人都有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是你作为记者的话，你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去了解到这个人的高光时刻，或者是能够去了解到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比如说可能你工作完了，然后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回去睡觉，或者是你就去那儿刷一刷短视频，可能一两个小时也过去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对人是一种消耗。那我不妨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朋友。其实当你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样本，当你不断的去见识到别人的生活，就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的时候，那可能你的思路也会被打开。如果你真的很羡慕别人，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小的项目，比如你利用年假啊，或者是你利用工作以后下班以后的时间，你去做一做。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叫让万物穿过自己啊，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更多的是要去目睹很多，然后去经历很多，允许万事万物穿过自己。能够去梳理好你自己已有的技能和资源，你也知道你接下来这副牌要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不要觉得什么是我达不到的，而只是说去做。是两个人能够相互吸引，就是有可能一两个点吧能够相互吸引，然后呢两个人在这段关系当中是能够相互成就都变得更好，就可能这是我理想当中的关系。就一个是你一定要自信，因为当一个女生自信的时候，她的能量是可以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在你成年步入社会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做自己的父母的，你是可以自己去养育自己的，不管是在金钱的教育上也好，还是在这个资源上也好。一个是绽放，一个是松弛。就绽放就是指当你真正自信，当你真正变得比较自信以后，其实你的整个的能量是会向外放出来的。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瓜知道答案第二季，我是玲玲。然后呢，今天由我来当班主持。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这一季的常驻主持夕颜。然后夕颜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啊。大家好，我是夕颜。这一季呢很高兴陪伴大家走过了很多期节目，那现在刚好也是一年的尾声了，所以呢也很荣幸这一期能够跟玲玲一起聊一聊节目，聊一聊自己。
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这个角色的对调，然后来聊一聊夕颜的故事。因为夕颜本身是新闻行业从业者嘛，然后也是一名资深的媒体人，那么想跟夕颜聊聊是怎么接触到新闻这个行业，然后走上了媒体这条道路呢？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从小就蛮爱说话的。然后高中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自主招生，现在这个好像已经没了。自主招生我是报了传媒大学，也是蛮幸运的吧，就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了。所以是从大学开始吧，就跟新闻有一点点缘分，就觉得哎，这个还挺好玩的。新闻专业是适合 表达能力比较强，或者是写作方面比较强，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爱好，以及你喜欢去社会进行一些社会的调研和实践，喜欢去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种朋友呢，可能新闻专业是比较适合你。比如说，其实我喜欢不坐班的生活，我觉得这样能给我很多的自由，能够让我安排自己的时间。那这份工作呢，也能让我在采访当中认识到不同的人，同时也能去到不同的城市。那其实这些都是工作当中让我比较享受的环节，包括我也很喜欢跟人去聊天，去对话，去体验。另外就是可能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很多人看到，或者说自己的作品能够给一些人带来切实的帮助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人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而且每个人都有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是你作为记者的话，你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去了解到这个人的高光时刻，或者是能够去了解到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对，就这点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新闻它可能门槛就没有这么高。就如果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可能比较内向社恐，或者说他可能就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因为我们不坐班，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你可能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上班和下班。
OK， 就会有这些突然的项目，
对对，
拿到手边这样。
对，所以这里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非常规律的生活，那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当然不是所有记者都像我这样的，也有一些记者是坐班的。
哎，这个事情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了解的夕颜，你是一个 ENTJ 嘛，然后你可能会非常喜欢有规律有计划的去安排很多的事情。那这样的工作状态可能会面对着时刻面对着一些不确定性，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些突然的临时的项目到你的手边，你是怎么去平衡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感受的呢？和怎么去处理这样的状况呢？
我这里先跟那个观众朋友们简单讲一下，就我和玲玲的性格类型，在 MBTI 的分类里都是 ENTJ， 然后其中我们的那个字母 J 就是偏向规划的，就我们会喜欢提前规划好一些东西。然后如果你的最后一个字母是 P 呢，就是偏向可能自由随性的。对，所以你说的没错，我是偏向规划的。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你只有提前一天才能知道第二天要做什么，我一开始其实还挺不适应的，就我没法去规划。包括我朋友跟我说，哎，我们下个月去看个舞剧吧，或者是哎，我们下个月去看一场演出吧，我们下个月去旅个行吧，去干嘛的，我从来都是说，我说哎呀，对不起，我现在还真没法答应你，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不在出差，我有没有工作。对，就是他确实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我后来的方式就是我就不再把计划定的那么的死。对，就是我会把计划定的相对灵活一点。就比如说我可能会想，我这一个星期我想做一二三四五件事情，或者说我今天我一定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那即使是我有工作的话，它也不会影响。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我今天能做一二三四五，有工作的话我能做一二三，但其实也还好。对，
其实就是相对的灵活，相对的自由嘛。
对，就是
相对，但是也保证了一些自己的时间，完成一些你想做的事儿。
对，就相对灵活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尝试把工作和生活去分开，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好多人就也会说，那你是不是要24小时待命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我是在不工作的时候，我是不太会去操心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当你在生活的时候，你就享受生活，用心的去生活。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像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加班加到比较晚，甚至是凌晨，然后熬夜都有。那我也不会抱怨说，哎呀，我今天要干这么多事儿，我要加班，因为我知道可能前面几天我没有那么忙，或者说之后几天我没有那么忙，其实我是会有调节的时间的。包括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注意力高度紧张和集中，所以说你在思想上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就当你的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对，也是可以的，就能让你从紧绷的状态当中回复过来。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在工作中有一些就 OK 了。
那其实你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听下来你的生活跟工作状态其实是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的那么一个状态，某种程度上的。但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在其他行业的朋友们，他们面临的生活可能就是无限的996、007这样的生活，疯狂的内卷。所以其实每个人也不是都可以特别幸运的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我觉得还蛮羡慕你的这种状态的。
在工作几年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时间然后自己的生活它的重要性是在提高的，因为它可以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态，这点我觉得是会给以后增加很多动力。所以我不太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精力去耗尽，或者说因为当你在996、007的时候，其实你对于一些东西你是比较麻木的，比如说可能你工作完了然后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回去睡觉，或者是你就去那儿刷一刷短视频，可能一两个小时也过去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对人是一种消耗，我们就可能尽量的去避免对自己的消耗吧。
那你会觉得就是疫情这一波除了改变了你的生活状态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吗？或者你的整个状态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变化呀，变化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进体制内了吧。其实我自己的生活讲真，就是我受到的影响大概就是可能你隔离的时间变长了，可能自由度减少了，比如说你不能去自由的旅行，或者是你不能自由的回家看望家人，大概其实就是这些。
但其实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或者说一个机会，就很多人可能要独处，或者是说他要利用好属于自己的大块的时间，然后可能做一些跟内观更相关的事儿，他可能会更加了解自己。这也是我觉得疫情可能会带给人的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这个因人而异的一些影响。
对，我也是就在疫情期间因为闲不住嘛，然后就可能会去了解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通过互联网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都会。我觉得就整体来说我生活中的这种能量啊，或者说我收获的滋养还是蛮多的。
我听起来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内核特别稳定的人，就好像你一直以来就知道，一直都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说你很遵从自己的感受，从你的感受出发，你慢慢探索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越来越多去认识这个世界。你觉得你是一个这样比较稳定的状态吗？
其实我现在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可能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当你就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就当你在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或者是你进入一个新的单位的时候吧，当你融入到一个新的小环境的时候，就你还是可能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就你不知道我要怎样去做能够去尽快的融入，或者说你会担心我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那最开始这种担心其实我也有，尤其是就是我是一个可能不太会察言观色的人，就对于很多事情对于人的这种情绪的感知，包括对于规则的摸索，就我可能不是很懂，就最开始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包括有人给我暗示什么，我真的是接受不到暗示，然后我就会想说，哎，为什么要暗示呢？你就直说就好了，不用担心什么什么伤人。我说我就也没有那么介意，就没有那么玻璃心。但是最开始大家可能会也比较客气嘛，就不会说哎什么都跟你说。对，所以我觉得最开始都会有一个摸索期，而且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一个事情你觉得这样，你觉得应该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呢他却要那样做，就还是会有很多跟你之前预想的不一样的过程。然后后来可能就是你刚刚也说到就是疫情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内观的一个契机吧。我其实
是
对，然后我其实是可能逐渐的去意识到了这些事情，就包括今年可能跟之前的变化就是会比之前自信了很多。虽然自信这个词儿自信这个词就是听起来很虚，但其实这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可能一个是受到这个小环境然后大环境的影响，然后包括就是社会上对于女生一些固有的评判标准吧， 有的时候我也会拿这些东西来审视自己、嗯、比如说可能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有过年龄的焦虑，嗯，看着身边的人都这个谈恋爱、嗯、结婚啊、生孩子，然后我也会想，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哎，我对，就是还是会想说，哎，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或者是说看到一些人，他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嗯，比如说他在过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显眼，没有那么的突出，因为
互联网焦虑。
对，就是可能哎，他就抓住了一个什么样的风口然后就成功了、
嗯、
就获得了很多钱，就甚至是有一些可能这个炒股啊或者是投资，对，你就哎忽然就有好多钱，就抓到了一些机会。嗯，一开始看到有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想，就会想，哎，那我要怎样呢？好像我做这个工作，也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你在上学的时候，你的评价标准是很单一的，比如说你学习好，然后你考上了好的大学，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就大家觉得好啊，这个会说你哎一直这一路走的都挺顺。但是到了工作单位以后，你会发现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你周围有没有谁是他的生活是你所羡慕的，是你所向往的，要找到这样一个人。但其实这个很难，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而且你看到的东西也是片面的、
嗯、
也不是全部，就你可能觉得他挺好，但是其实他也有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东西嘛。所以会有一段时间是当你的年龄焦虑，然后叠加上所谓的这种身材焦虑，然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也都有过，然后再叠加上你的这个职场焦虑。所以其实在刚入职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内核是没有现在这么稳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的目光或者别人的评价去审视自己。然后还有一些时候是你觉得你在按照你觉得你是在按照一个正确的或者是这个善意的方式去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反馈又没有那么好。嗯，后来有一天我就想，我说那我不妨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嗯，
对，就是我怎么去关心别人，我怎么去理解别人，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想办法，我怎么去欣赏别人，那我就怎么样去欣赏自己。对，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很自我接纳的一种处理方式。哦，
对。
那他是就是突然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价值吗？
我觉得这个转变可能是逐渐发生的。就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聊天，他就跟我提到了一个概念，就说你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就讲自己的这个内核吧。就可能当时我的房子就是一个茅草屋，这个别人的评价，可能它就像是这个一阵大风，或者是别人对我的态度，它就像是一阵暴雨，就它可能很容易就把我的这个房子给吹垮了，或者说，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路要怎么走。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茅草屋要建成什么样子，就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他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房子其实是不稳固的，然后只有你把自己的这个房子稳固下来，当你的这个房子已经长成了这个红砖，然后铜墙铁壁，那其实这个时候外界对你的干扰就不太存在了，或者是外界的干扰就比较小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确实当你真正的很坚定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外界的批评的声音也会变小。
嗯
嗯，
因为你的能量也在不断的提升。
对，是的，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含义吧。就一个是说你可能是打造自己的内核，然后另外就是你也是在建造自己认知的一个房子。就我们经常就是说这个什么，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的变现。
认知，对，
其实也是在打造你认知的房子嘛，就是也是在打造你的上，就是打造你
相当
于是未来这个对对对建筑的一些方向。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房子它也会有拆掉和重建的可能性，比如说你以为它这个是你的路要这样走，或者你以为这个未来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当你看到了更多的样本之后，你发现哎不是，那你可能去需要去破除某一些观念，然后需要去重新的去梳理，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核心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它一定是你的，它不是别人的，然后你也不要因为别人的指手画脚就把这个房子去建歪。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我这点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看起来你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同时你自己的体系可以和这个世界非常和谐的相处，非常和谐的运转。那过程当中你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价值体系向你而来，那你去怎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确定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呢？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就第一是你要去了解你自己，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性格类型，他们不是一个说这个万能钥匙啊，但是它是能够在你某一方面帮助你认识自己的。比如说我的那个性格类型，它可能就是表现的比较外向比较热情，那如果我遇到同样的类型的人，他们会觉得我们还可以这个聊一聊，就你热情我也热情，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想你为什么对我热情，你是不是有所图啊，或者说我们还不熟，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话呢，这个不一样，就是他不是说好跟坏啊，他只是说人跟人之间有差异，就是我可能了解到自己以后，我也了解了人跟人之间的差异，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一些潜在的冲突吧。那还有一个特点是我特别不擅长这种夸奖或者是安慰别人，就是我特别不擅长提供给别人很多的情绪价值，但是我特别擅长帮别人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
老 ENTJ 了，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什么事儿，他可能就是想吐吐槽让我安慰一下他，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事儿啊，你应该这么办，然后我朋友有时候就可能也不太高兴吧，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然后我也很委屈，我说我这不都给你提解决办法了吗，那你跟我抱怨有啥用呢，然后我可能也很委屈，对，就是后来你慢慢知道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差异，那可能我就是需要因为这个我这个类型就是虽然他这个情绪给人提供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这个分析和判断能力还可以，那可能我就会更多的先分析一下这个人找我他真的是想让我提供解决办法呢，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我去倾听，或者是如果是关系好的朋友，我会直接问他，比如说我说比如说咱们是先聊一会儿呢，还是你这个着急解决这个事儿啊，我可能会先问，就是委婉的问一句，虽然这个可能在别人看来也很直女啊，对，我可能会先问一句，对，就是一个是了解自己，每个人的优势不太一样，就当你了解了自己，然后你也知道了差异之后，其实你是会对自己包容，对别人也包容，对，就包括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合不来，不是因为他不好或者你不好，只是因为你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所以这个时候不用去批评他人，也不用去批评你自己，对，但是呢，觉得在职场吧，或者是在一些需要我们说社会化的环境下吧，就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社会化角色的扮演，就你不能说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啊，那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敢，我就这样，这就是本身的我，这样的话也不行，就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还是要说你要看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但是呢适当的还是保留一些自己的底色，这样的话可能自己会过得更爽。
这其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就是在保留自己的同时，你也更好的知道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跟外界的环境相处，它其实是一个慢慢累积的，和就是你在不同的事件和人际关系当中积累了不同的经验，然后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这些局面。
对对，就是了解自己，认识差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就是你要去扩大自己的样本吧。我就可能说的比较也比较直接，就是因为 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只是在自己的一个小环境中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人样本是有限的，或者说你看到的选择都是很有限的。那其实当你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样本，当你不断的去见识到别人的生活，就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的时候，那可能你的思路也会被打开。
那这个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聊起像包括互联网焦虑啊或者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实科技的发展包括时代的发展带给当今年轻人很多的就是他们可以非常轻易的接触到更多的样本，但是这个状况一定有你刚刚说的正向的这一面，就是他更好的去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世界，他有更宽阔的视野去看过更多的经历。那另外一个方面，它其实是一种反噬，就是大家看过了更多的东西，那自己所拥有的或者说自己的能力，它其实和他所看到的所见识到的那些所谓光鲜亮丽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所以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内耗。就因为我身边也接触过很多的朋友，那其实大家的焦虑也都是很大的，所以我还是很羡慕你现在这种很稳定的、很自知的、很好的正在运转的这种生活状态。
我觉得就是当你看过不同的样本以后呢，你能够去了解到不同的生活，但是你也知道有就是。就我本身的例子而言，我是感觉当你了解了这么多样本以后，然后你分析一下，你可能会发现有80%都是你做不了的。这个也很现实。就是我们说一个人他要做一件事情，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家庭背景，对吧，家庭的资源，自己的资源，然后时代的红利，或者是可能不同的城市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口啊，以及说它的技术上的门槛，或者说这个人他性格上的一些优势和劣势，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做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包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好的领路人，有一个好的这个领路人吧，对，有没有一个好的领路人去带你，或者说也许这项东西现在是风口，但别人做的时候是风口，但你做的时候就不是了。我觉得通过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好多东西是你达不到的。或者你就拿我来讲，因为我很喜欢旅行，我也会看到很多的旅行博主，我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挺爽的，就是去旅行，然后拍视频，然后赚的肯定比我多，对，也会有这种。对，但是你后来就会发现他们背后也有他们背后的代价，比如说可能他就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对，或者是可能他这个在出去工作拍视频什么的也很辛苦，他可能也要去面对这个甲方很多的挑剔，以及当你一年365天，我们说出去旅个行，我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去度个假行，当你365天，你可能有300多天你都在路上，然后你都要工作的时候，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对吧。包括说就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你有没有伴侣，你有没有家，你有没有钱去支撑你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些都会是很多的因素，以及就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比如说你辞职是不是。所以其实当你看过很多的样本以后，你会发现有好多都是你做不了的，那你可能只能是在有一些你觉得能做的事情当中，或者说你能够去就是稍微的勾一勾的也好，或者是稍微把自己的方向转一转的东西也好，它只能是一个修正。至于说那种彻底转向，然后彻底去打破自己原来的房子，去建一个新的房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你工作进入职场以后，那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分析判断，更多的选择，以及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引领你吧，这个都很重要。
这个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
对，就是个体差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给你展示出来的一面永远是可能比较好的那一面，或者他想展示给你的那一面，所以 也不用去特别的羡慕别人。如果你真的很羡慕别人，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小的项目，比如你利用年假啊，或者是你利用工作以后下班以后的时间，你去做一做，做一两个月试一试，你真正的去体验一下。你比如说你看某书，哎，好多博主很赚钱，然后你真正的体验一下，你下班是吧，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哪怕你一个星期就发一条，你去体验一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利用年假的时候，你出去旅个行，你尝试着做一次旅行博主，你尝试着去做一次什么这种旅行的领队，然后你看看这种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还是要从一个小的事情做起，而不要一下子就去说彻底的转型。对，因为这样的话，就这样的话风险会比较大，而且就是好多东西不能兼得。我们就说刚刚提到的稳定是吧，稳定跟你生活的多元和新鲜，其实它就是很难兼得的。
是，唉，我有点感慨。
你说。
对，因为我其实现在我的一个困惑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失焦了。
嗯哼，
对，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但这个就我们就一个纯探讨的。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纯探讨的。因为我会觉得太早的见到很多东西，或者是有很多价值体系的冲突，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以去对抗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在无数的价值体系当中，你都能理解其中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然后也确确实实认为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存在，它就是一种运转的客观真相。所以就是它会让我在众多的选择当中都看到它的合理性，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去认同或者是追逐那个我最想要的东西。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我现在最大的困惑，所以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停摆的状态，就只能更加内观，去遵循我的感受，去和我的身体做更多的连接，去看，去理解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的钥匙应该有三把，一把是爱，一把是勇气，最后一把是信任。我觉得我差的是最后一把钥匙，信任。就你刚刚讲你相信你自己，包括你相信很多外界的环境或者是什么东西，因为在我这边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解构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在我这里都可以被解构成一个空的状态，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相信很多的东西，我无法相信我自己，甚至我无法相信我自己的感受，无法相信这个世界所存在的一切东西，它就是一个很空虚的一个状态。就刚刚你也提到了，你会相信很多东西，包括你相信你自己啊，或者是你相信很多你所见过的事情的感觉，就这种相信是一直留在你身上的吗？
其实也不是，是感觉是最近一两年慢慢形成的，就是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你的环境在塑造你，然后后来当你自己随着你自己认知的增加，然后你对自己的了解的增多，以及说你所参考的样本量的增大吧，其实慢慢的就会从外界塑造你变成你自己也在塑造自己。
本质上就是一个通过外界学习，然后自己自成体系，然后让你更加成为你自己的一个过程，我的感受。
对对，就是包括因为那个你刚也说到会更在意和自己的链接嘛，其实这点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当时听一期播客是梦妍的无人知晓，我也蛮喜欢这档播客的。他其中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吧，就他其中提到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叫让万物穿过自己。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更多的是要去目睹很多，然后去经历很多，允许万事万物穿过自己，不把那些有的东西推开，也不把那些没有发生的或者是你期待的事情给它拉过来，而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直觉和感知。
这是一个蛮有灵性的表达。
对对，当时我也很喜欢这个，就是你还是要知自己和做自己。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更多的勇气和热情去面对你生活这场 游戏，而且这个游戏它一定是一个无限的游戏，而不是说我玩着玩着我就把自己憋在这个游戏当中。你的有一个游戏的结束一定是你下一段游戏的开始，所以我就是还蛮喜欢当时他说这段话的。
对，你刚刚说的其实又是一个回归的概念，就好像它就是一种流动，就是你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就是像包括你的格式塔，就是你所经历所看到的一切就是成为了你的一个模样或者你的一个形状，或者所谓这个我们说聊感情你的一见钟情的那个副本，那个样本其实就是你一生的格式塔的体现。所以就是就是还是你看到的东西和真正运用到你身上的这一套东西能够准确的把握好他们，哪些是你想要的，哪些是你不想要的，这个可能会帮助一个人更好的走向他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更加靠近他自己。
对，其实就是自洽嘛，就比如说可能你会有很多的迷茫或者是疑惑，但是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对自己的迷茫和疑惑是来自于你总是想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你总是想自己变得非常的优秀，能够在这个行业非常的突出。我觉得追求变得更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要说把自己就是push 的，就是不要把自己说逼迫的很厉害。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我觉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刚刚提到的你的这种资源，然后环境、时代背景，然后引路人、行业风口，就是好多好多因素，你可能成不了你这个金字塔尖的1%，或者是你成不了金字塔尖的10%。但是你成为那11%，你比剩下的85%以上的人都强，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说我这个成为这个行业的比如说前20%、前30%，其实都还好。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要看清自己想图什么，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俗的话，但其实我觉得它是适用的。你究竟是想图赚钱啊，还是想图这个权力，或者是你想图自己的名声很好，或者是你想图自己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啊，图这个平衡。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看想图什么。就很多人他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他图的太多了，他可能既想赚钱又想要权力，然后又想让自己有个好的名声，同时还想要家庭和生活的平衡，
要太多了就不会。
对，
不会，
其实这种工作就非常难，就我真是觉得非常难，因为没有什么是两全的。你可以去考量到底哪一些对你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等你真正选择了以后，你再去看怎么样能够把你所图的东西最大化，或者是你能不能图点这个顺带还图点那个。
那这个其实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哎呀，人性本质上其实我的感知是大家大多数时候还是贪婪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学会做减法也是一种智慧，就是你更好的知道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你的目标更加的聚焦，它可能会帮你节省掉很多不必要所浪费的时间，然后让你去逐一的攻克也好，或者是获得那些你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你不能希望上天给你掉下来一个完美的答案，或者是上天给你铺好一条你完美的路。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就很多人会说哎，你有没有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呀，你的这个职业的5年规划、10年规划是什么样的。但我可能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会有这种规划，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说我对未来的状态反而是一无所知的。就这个一无所知是来源于当我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我的未来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而且就现在这个女孩子经常有的这种年龄上的焦虑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你还是保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只要你还是愿意为你的未来去努力，你还是对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新鲜感，你还是相信你的未来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不会老啊，就是、
嗯、
就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25岁跟你30岁再跟你35岁，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嗯，
就相对来说，因为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你要在自己这个成长的路上，或者你要在自己随着年龄增加的同时，你要有更多的体验和经历，就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变得更加的丰盈。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现在可能想要去做，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你问我说未来10年我会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
嗯、
你问我未来5年我会在哪儿，我都不一定知道。对。但其实这种对未来的对未来的这种未知感也不会给我带来恐惧，因为我是会相信还有很多可能性的、
嗯、
就或者改天真的是让你从头再来，如果啊那个改天真的是非常不幸啊，不要说不幸，就如果哪一天真的是有一件什么事情需要你完全从头再来，那你也能够梳理好自己手上的技能和那你也能够去梳理好你自己已有的技能和资源，
嗯，
你也知道你接下来这副牌要怎么打，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
嗯，哎，那刚刚说到，就比方说，嗯，你对未来有很多的畅想，那你有没有什么近期或者说最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最想去完成的什么愿望，或者是之类的？
其实这个还真有，但是我感觉说了就像立了一个 flag。 其实我最近是有一点点想做自己的一个自媒体、
哦、
就想做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嗯、
然后可能我聚焦的东西呢就是学校不教老师不讲，但是呢可能它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职场的软技能，或者说你如何去完成从学生到职场的过渡、
嗯、
以及你的一些比如我想想啊、
嗯、
还有啥，对，就是软技能，然后过渡，以及说可能一些像金钱的，就金钱教育呀、啊、然后包括沟通方面的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自己嘛，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类型的一个对，我自己其实是这种小镇做题家类型的人、
嗯、
所以说当我最开始发现进入社会以后评价标准和在学校完全不一样，有时候就是嗯，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过一些就是有一些慌的，就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职场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这个大家这个惯例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去告诉我，只能是我经历，或者是我甚至是自己做错过我错过，然后我知道了那怎么做可能相对会比较好。我觉得嗯，现在就是其实改变就逆天改命，也不要逆天改命，就现在其实
人定胜天，
想要去改变不就是、嗯、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现在你说内卷也好、
嗯、
说这个阶层固化也好，其实能够去改变自己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了、
嗯、
就讲实话、
嗯
所以其实我是就包括我们说可能最开始进入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你自己手上的这些事儿，你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嗯、
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整体的运转和规则也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其实我最近还蛮想去做这么一个内容吧，就去可能有点像科普、
嗯、
然后
就是分享类的
聊、
嗯、
对对对，就是去聊一聊，比如说就很简单，就什么事儿是学校不教老师不讲但是很重要的，或者是什么事儿如果你早点知道也许会帮你少走一些弯路，
嗯、
包括说刚刚也聊到就金钱教育这一块儿，其实我不知道，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环境的影响啊，就是可能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在小城大家是不会去聊怎么去投资的，
嗯，
大家就是有钱可能都是会存到银行里，然后拿一个定期的利息，所以后续我就会发现对于金钱的教育这个也是从小父母没有给过我的，
嗯，
而且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即使是工作以后他都是去缺失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赚了钱我就要消费啊，有一些人是赚了钱呢那我就存起来啊，有一些人是哎我也不知道我干嘛，哎最近好像基金挺火的那我也买点吧，
嗯，
他也不知道这个原理。对，所以这边也是可能我觉得以我这个微薄的知识能够去帮到一些人的吧，
嗯，
所以我可能近期想做这样一件事情。
哎，刚刚那个话题还是很感兴趣，就是你想告诉从前的自己的，或者说你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意识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很重要，这样的一种经验或者是故事的分享。哎，那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特别的答案吗？如果说比方说你可能给十年前或者是多长时间的前的自己，我们先不说别人，你有什么想要告诉自己的这样的想法吗？
哦，十年前
或者是五年前，
十年前我刚上大学啊，没事儿，就是十年前我刚上大学，如果让我现在对刚上大学的自己说的话，我可能会告诉他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的阶段，所以呢一定要去多去体验很多东西，不要，因为我大学是那种特别好好学习的，就现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除了，当然就是除了学习以外应该更多的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包括就是也不要给未来设限，觉得我学传媒我就要干传媒，也可以去看看不同的行业，就是甚至是去想一想研究生的时候你要不要去转个专业，就总之是一定要把那扇门提前打开，去多去尝试，对，然后可能会希望那个时候的自己在校园里谈一场恋爱。
哦，
对，
这算第二点了，给自己的一个建议跟想法，体验一下亲密关系。
对对，体验一下亲密关系，然后就是可能要有更多的勇气吧，因为我觉得学生很多时候学生会觉得啊我没有资源，我很普通，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正是因为就是其实正是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就是所谓的你这个一无所有，但是其实你是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比如说你很年轻，你可以去做很多的尝试，以及说可能大家会因为你在上学对你也比较包容吧，包容性会更强一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你要有更多的勇气去尝试更多的事情，然后你要去很早的去能够看到，比如说算了，这个刚看不到，对，就主要还是可能是多一点勇气，就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觉得，对，不要觉得什么是我达不到的，而只是说去做。
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我突然想到，我就不谈十年前了，我就谈马上二三年，我谈五年前。五年前的时候，我也是刚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觉得，如果我的视角下面能够提的一些道理跟想法，就是第一点，可能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我之前其实，是属于那种很爱折腾的类型。但是我沉浸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候，每一个事件里面的时候，我会有一些非常执着的部分，就是你非常想要突破安全区，但是你又非常依赖那个安全区，所以我会希望，有的时候会很希望说这件事情我可以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然后它可以一直的这样运转下去，比较安静的平和的以我所想的那样的方式去运转运作，但其实不是，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你面对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开始和一次又一次的结束，所以就是人生就一段一段，就像你刚刚说的，无限的体验，无限的可能，这个其实还是我挺想跟我以前的自己去说的一个部分。
是的，
就是刚刚也聊到，包括说你和人之间的相处，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差异性，就人和人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差异。那在你看来，就是亲密关系很重要的内容，或者是相处的核心，对你来说你看重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两个人能够 聊得来吧、嗯、就这个话题可能就是这样说可能觉得比较宽泛、嗯、但其实它背后包含着很多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嗯，我希望我能跟他有很多非常简单的快乐，比如说我们一起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我们一起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一起去玩，一起怎么样、
嗯、
这种简单的快乐是有的。但是我也希望当我想跟他去分享一些我就深层次的我内心的想法，他也能够接得住、
嗯、
或者说我们两个互相都能给对方提供一种安全感，就是你能接得住我，我也能接得住你，就包括想法，然后包括情绪，也包括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包括可能另外我最近的一个体会是，包括对于爱情很多人的看法都是有差异的、
嗯、
因为我身边有的人他就觉得爱情就是爱情是一种比如说自我牺牲，然后我要拼命的去对别人好，就是自我感动自我牺牲、
嗯、
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感情是一种比如说权利和义务的对等，那我对你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
嗯、
就类似于这种啊，比如说哎呀那个还有一种呢是说沉没成本，比如说已经谈了两年了、
嗯、
已经谈了两三年了啊，好像也就这样吧，这差不多了是吧、
嗯、
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念。但其实可能我更希望的是两个人能够相互吸引，就是有可能一两个点吧能够相互吸引、
嗯、
然后呢两个人在这段关系当中是能够相互成就、
嗯、
都变得更好，就可能这是我理想当中的关系。
嗯，这个还是哎呀缘分这个事情说来说来他就来挡也挡不住对，这个还是人跟人之间的气场相合，其实也是亲密关系当中大家所谓感觉就可能是来自于这里。但感觉的背后就像你说的，它也是各种各样的，包括认知，包括行为模式、习惯等等一系列的它的成长路径所累积出来叠加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站在你面前，然后你们两个通过很真实的交流在空间当中某一些信息的传递，然后让彼此感知到彼此的心意，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然后再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回顾了你挺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自我成长跟审视跟接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些理念，或者说对你影响很深刻的一些事件或者是概念，你觉得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几方面来说、
嗯、
那对于内在的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自信，就你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就包括现在我刚刚提到亲密关系其实也是，就很多人会觉得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我做的不对所以呢我不值得一个好的伴侣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一个是你一定要自信，因为当一个女生自信的时候，她的能量是可以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嗯、
这个蛮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勇敢吧、
嗯、
就这个勇敢是包含着你要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去打破你固有的圈子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或者很多人会觉得我这样做没有结果，但是很多时候成功都是源于你最开始的一次微小的尝试、
嗯、
对对，就是要我想想勇敢词有点虚等一下，就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勇敢是一种挺稀缺的品质，就包括说你去像我刚刚提到我也会做一个自己的是这种公众平台，那可能我也会想啊我说的话对不对啊，别人会怎么看我，其实我之前也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没关系，就我只负责书写，我只负责表达，对错呢由你们来评判、
嗯、
这个没事儿，他也不会影响我。对，然后包括就是有的时候当你真正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其实也是要有的，比如说我就是要换一个行业，我也有朋友可能他辞职去读书了，或者是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赛道， 都有，就包括我也认识了一个在30岁左右重新去读 MBA、从媒体转行到金融的姐姐。对，就你会发现人有很多的路，但是很多时候，但是多数情况下迈不出去那一步，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做这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勇气还是蛮重要的。然后可能第三个是我想想啊，然后可能再往下就是你的技能点吧。就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比喻，就其实我会觉得人生像一张地图一样。你其实你就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你在这个不断的去探索，在这个地图上你要怎么去走，然后你会去点亮很多的部分，你过去的经历，你点亮的这些东西会为未来的你去铺路。所以我觉得技能点就像是这个地图上的一盏小小的灯吧。我感觉可能女生她也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积累自己的技能点。比如说其实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她一个基本的技能点是她会打扮得很漂亮，或者是她会在社交场合她很会这个讨喜。其实这个是，说实话，这个就是我最开始就是我现在也不会就说实话，这个技能就是我可能比较欠缺的一些。我可能就是对这个穿着打扮啊，然后对于化妆，对于美妆啊，对于这种一些这个局上的一些说话，可能我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会，但是就基本的还是 OK 的。就其实这个技能点，如果你是用到，比如说你用到你做一个美妆博主上，或者是你用到这个自媒体上，那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增量。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凭借这个技能点去吃青春饭，那可能等你之后一旦这个时间过了，他就不会再有这个优势了。但是如果你的技能点是像我们提到的写作呀，或者说去做视频，以及一些其他的，像包括像投资也是，其实这些东西是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增多，它会去不断的优化，不断给你带来能量的。所以我觉得点亮自己更多的技能点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整合一下自己的资源。其实我之前有一次看了一篇文章，就说在你选择一个专业之前，你要看看自己有的是背景还是背影。这话说的虽然是挺实在的啊，就有一点，就是这话说的可能有一点伤人，但是其实挺实在的。就很多人是有背景的，但是很多人他只有背影。我觉得不管你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下走出来的人，就不管你之前你的家庭或者你的经历能够给你多少的资源，但是你进入社会以后，其实你都是要自己给自己去攒一些资源的。就包括说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跟人之间的这种链接，就其实各种你都可以留心为自己去积累一些资源。就包括我也见过很多的人说自己在原生家庭受到过一些伤害也好，或者说可能父母给自己的牌没有那么好。那我对这件事情的回应之后，我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就是，在你成年步入社会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做自己的父母的，你是可以自己去养育自己的，不管是在金钱的教育上也好，还是在这个资源上也好。因为当你走入社会，当你成年以后，其实你的父母也没有那么多义务去给你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还是要注意去盘活自己的资源，然后不要说害怕去认识比自己level 稍微高一些的人，也不要去害怕在公众的场合，就是在包括我们说这个社交平台，其实它也是啊，就是包括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发表看法，就不要去害怕这些。因为它都是会有一些增量的，或者是说会给你带来一些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链接和资源，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词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可能我今年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非常流动的一个状态。就是 比如说最开始可能我之前的方式是我定下一个目标，我要去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现在呢是逐渐的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到自己所做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是自己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不会说一直只是盯着成功，或者一直是盯着那个小的目标，包括我觉得能量也是，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就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状态有点抑郁，有点不开心，然后有一些人他会这个，每天他的你看到他可能会觉得他比较阳光，其实也跟能量的流动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能量可能有一点点悬，对，我其实是能够感觉，当一个人他能量低的时候，其实是别人是能感觉到的，然后能量高的时候也是，对，如果是一个人对一件事真的是一个事情特别特别特别难，然后搞他很焦虑，那可能一方面是认知不足的原因，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可能他的能量也没有那么足吧。就是这可能有点虚，但我的感受
就是把能量换一种说法，其实可能是气场，它就是一种感觉上面的一整个状态，可以这么理解它。
对，就是一定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多看看好的方面，多去感恩一下拥有的东西，这真的很灵，
是的，是的，很灵。但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是很多很好的方式或者说品质，它其实不只是说对于女生，它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它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内容。但是说到底，就是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活法的。那包括每个人的 star package， 它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质，那还是在自己的路上去了解自己，去体会更多，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可能是每个人最终的课题。
是的。
OK， 那我们按照这个以往的惯例，我们要向这个夕颜同学去提问一下，就是关于你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如果用一幅画像或者是一幅画作来描绘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我特别喜欢星空，就星空可能比较神秘，都让我有很多的想象，然后也会比较放松，所以其实我可能星空是一个比较喜欢的意象。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对于自己的状态吧，我就蛮想用两个词吧，就一个是绽放，一个是松弛。就绽放就是指当你真正自信，当你真正变得比较自信以后，其实你的整个的能量是会向外放出来的，就是你是会愿意去展示出你自己本来有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是收着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之前是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自己是不是说错，担心会不会有人不喜欢自己，所以我一直是小心翼翼的，我一直是在收着的。但是这两年吧，尤其是今年，其实我是在把自己的这些能量也在释放出来，然后也能感受到自己状态在变好。然后另外松弛就是也是刚刚说的，对于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执着和追求了，就是更享受现在这种自洽的状态。
那你如果觉得松弛的话，用什么样的一个物件或者意象会更好的表达它呢？在你的心里面，
要不就还是跳舞吧。包括跳舞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用逻辑跳舞的，我一开始就会想这个动作是什么，我要做到位。然后比如说一二三对应什么，就是一二三四每一拍对应什么动作，我之前都在想这些。但是也是我最近发现，其实不需要你每时每刻都在去想动作的要求，就真正重要的是你去沉浸在音乐当中，你才会把一个舞跳好。当你天天在想一二三四要做什么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注意力是分散的，就会导致你的动作很僵硬，
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到那些流动的松弛的能量。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可能那就跳舞吧，刚好也是我最近在干的一些
爱好，是吧？
对，这是对。还有一点就是工作以后有个爱好很重要。
OK， 这个可以补到前面那句，或者就是有幸听到最后的朋友们可以收到你的这个信息。
对，它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
嗯、
然后能够让你有一方小天地是属于自己的、
嗯、
就很
好的，蛮好的。好呀好呀，那今天非常感谢夕颜然后做客我们的西瓜知道答案，我们的老朋友，然后也非常开心夕颜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很多的经历，包括他的一些想法，他的理念。那我们再次感谢夕颜，谢谢夕颜。好呀好呀，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就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